云峥长刀在手，如虎添翼。老匹夫，拿命来！冷一峰身子动也不动，冷冷地说道：少年人徒逞义气，不过是自取其辱。你且看看，你此刻还逃得了吗？四面一圈手持长刀的劲装大汉外，又多了一圈手持长弓大剑的汉子，弓以上弦，剑矢如林，只要有一声令下，乱箭如蝗，便会将射在云峥的身上。冷一峰缓缓地抬起了手掌。你看清楚了吗？只要我手掌一落，大齐门今后便又要少去一个子弟了。云峥挺胸厉喝道：你若想以生死之事来威胁我，你却是错打了主意。你只管放手，看少爷我可会皱一皱眉头。冷一峰淡然道：你生死虽不足惜，但是大齐门衰微至今，你爹爹隐忍边陲20年，调教出你们几个弟子，为的就是要你们重振大齐门的声誉。你今日如此死了，岂非可惜呀？哈哈哈哈哈哈！云峥放声狂笑道：大齐门英才辈出，我今日即便死了，一样有人来寻你复仇，你这害不倒我。冷一峰道：视死如归，果真是豪气如云呐，但忠言逆耳，却又未免太过愚蠢了。云峥大喝道：要杀便杀，要打便打，废什么话呀？身子突然斜斜的跃起，凌空一脚踢向了大汉的背脊。那大汉方才惊魂未定，此刻更是大惊失色，翻身扑倒在地上，避开了他这一腿。哪知云峥身子已经急转而下，铁掌如钩，抓住了这大汉的足踝，震腕一轮。那大汉一声惊呼没有出口，竟被他轮得有如风车般的急转起来。手持弓箭的大汉们眼见同伴被他截在手中，投鼠忌器，谁也不敢骤弦放箭。云峥厉声大呼道：让我者生，挡我者死！手舞人盾，一路冲出。人群骤乱间，竟被他杀开了一条血路。冷一峰冷笑道：赵大早已经没命了，你们还顾忌什么？两条持刀大汉应声跃起，长刀急挥，劈向云峥掌中的汉子。刀沉力猛，这两个人竟将自己的同伴一刀砍成了三段。刀光闪处，血光飞机，云峥大喝一声，全力掷出了掌中的半截残尸，击在了一条大汉的脸上。这名大汉被击得满面鲜血，惊呼了一声，突然想起了这半截尸体片刻前还是自己活生生的同伴，只觉得胸中一阵恶心，随手抛去了掌中的长刀，一路呕吐着飞奔而出，如疯狂一般。云峥势如猛虎冲入了一片刀光之中，赤手空拳迎敌十数柄百炼金刚制成的长刀，但见人影闪动，惊呼不绝，刹那间便已经有三条大汉被他震腕抛出。冷一峰面色更阴沉了，只说了一句：无用的奴才。四面的弓箭手立刻将长剑引满，冷一峰手掌一翻，拇指朝下，四面的箭手齐声立斥，撒弦放箭。弓弦响处，数十支长剑飞蝗一般的爆射而出。四面围攻云峥的长刀手再也想不到庄主竟然不顾及自己这般兄弟的死活，断然放出了弓箭，大惊之下手挥长刀四下急窜， 有两个逃得慢了一些，竟被利箭射中了，惨呼一声，扑的跌倒，箭杆触地，箭矢穿胸而出。云峥早已经抄刀在手，旋身疾舞，将四下长剑一起拨飞，但是四周弓箭手已经张弓持箭，引满待发。冷一峰冷冷地看着他，现在我已经不能放你走了，活捉不成，死的也行。一株巨树的浓枝密叶忽然分开，露出了一个衣衫虽华丽，神情却极其狼狈的少女来。这少女身后浓密的树枝里头，已经响起了一阵低沉冷漠的雨声。冷一峰，你还要你女儿的命吗？冷一峰变色道：你是什么人？快将他放下来。那雨声冷冷地说道：要我放他不难，只要你先将姓云的少年恭送出林，我保证不会动他。冷一峰冷笑道：哼哼哼哼，原来大齐弟子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今日倒叫我冷一峰开了眼界了。云峥大喝：谁说他是铁血大齐门下的啊？他若不是大齐门下的，为什么不惜用如此卑鄙的手段赶来救你？云峥怒极仰面喝问：你是什么人？你活着出林之后，自然会见到我的。我云峥就算是死了，也不要你用这种手段来救我。浓之中的人在冷笑：哼，如果我一定要救你，你怎么办？冷一峰忽然扯下了头上的竹笠，用力地掷在了地上。老夫一生以来从来未受制于人，今日却被这个丫头给害了。退。退这个字说了出来，在片刻间竟然走得干干净净。冷一峰大喝：还不放他下来吗？那雨声笑道：姓云的还未走呢。云峥道：你只可以用这种手段来逼他，却逼不了我，我偏偏不走，你能怎样？你偏偏不走，好，我就偏偏不放他。你一日不走，我一日不放，你十日不走，我就留他十日。你脾气虽然拗犟，我倒要看看你这又臭又硬的脾气能与我僵持到几时。云峥气得面色发青，这别人好意救他，他一点都不领情，突然大喝道：我就偏偏要你放他。他已经准备冲上去了，可是身子刚刚跃起，冷一峰的铁掌已经拍至他的后心。云峥大怒：我要救你女儿，你为什么要暗算于我？林中人大笑：我要救你，你为什么暗算我呢？云峥说不出话来了。突然之间，林外有人呼唤：云坑的弟弟在哪里？云坑的弟弟在哪里？大雨之下，一个手撑香妃竹伞的白衣女子自树林外飞掠而来，他的身法轻盈，虽然自雨中奔来，身上的衣衫却仍然是干的。冷一峰的眉头又皱了起来，白衣女子却不看他，目光一直盯在了云峥的身上。你就是云峥？你就是冷清霜？白衣女子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就是。云峥又是大喝道：你害死了我大哥，
你还有脸前来见我？双拳齐出，击向他的双肩。冷清霜一凝腰就闪了过去。你怎么胆敢对大嫂无礼呢？
云峥悲愤焦急，
你是谁的大嫂？
他第二拳又击出了，只听冷清霜道：
我身上还有你大哥的骨血，你敢动手？
身子一挺便迎了上去。云峥立刻硬生生地收住了权势，急退三步，目立当地，面上震青震白，却说不出话来。冷清霜轻轻地叹息一声：
哎，你大哥已经死了，你就应该听大嫂的话，快点走吧啊！你大嫂是个苦命的人呢。
他的泪珠滚滚而下，云峥看了看他面上的泪珠，又看了看树上的少女，狠狠的一顿足，大步走了出去。
大起五福寻仇报，江湖恩怨何时了？惹动碧海腹中人，谁挽狂澜于既倒？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大起英雄传》。
忽然之间，一盆光雨爆射而来，数十道银芒带着尖锐的风声直击他身子方圆丈余处。云峥倒窜而起，凌空急转了三次，只听见一串的轻响，那一盆银雨竟都是做弧形飞来的，到最后便聚到了一处，凌空护击一次，四散飞击而出，力道不绝，再次击向他的前胸面目。
云峥双掌齐挥，掌风激荡，终于将光雨一起震落。
定睛一看，却是数十根细如丝线的银针。
冷一风、冷清霜面色微变，
林业当中那个神秘人物已然发怒：你还敢暗算他？莫非真不要你女儿的命了吗？
冷清霜大声道：你们错了，那暗器并非我寒风铺门下所发。
云峥道：你还想赖？
哎，天女针暗器武林只有一家，玲珑妙手、三散天花的暗器手法更是天下无双，你等见了这种暗器、这等手法，还猜不出是谁施放的暗器，怎么可以算在我寒风铺的账上呢？
是谁？有种的出来！
冷一风忽然阴沉沉的一点头：
生大嫂，请快出来，再不出来你侄女就没命了。
一株大树后面果然传出了轻轻的一笑，笑声轻柔娇美，宛如少女。随着笑声走出来的却是一个手提拐杖、满头银发如丝的老妇人，一条面堂紫红、湿鼻阔口、汗下蓄着短字的中年大汉，亦步亦趋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双手高举了一顶大竹笠，遮住了银发老妇头上的雨水，自己的一身锦缎衣衫却被雨水淋得湿透。
银发老妇大步而行，非但全无半分隆中老态，还带着少女般的笑声：
我三个媳妇一个接着一个都死在了大齐门人的手里，害得我这儿子十余年都不愿意再娶亲了。你陪我死个把女儿有什么关系？姓云的儿子既然来到了寒风铺，你难道还能放他走吗？啊！
他的声音也是娇嫩无比，与他面上的皱纹大不相称。
冷一风面色微变，
树梢密叶当中，那神秘客又朗声而笑，来的莫非是盛家庄女主人，昔年人称散花玄女的盛大娘，后面的想必就是紫心剑客盛存孝，盛少庄主了，真是幸会的很呐、啊。银发盛大娘头也不抬，冷冷地说，
你要取冷清平的性命，此刻便可动手，有老身在此，姓云的是再也走不了的啦。
冷一峰，你可听清楚了，他媳妇死了还有儿子，你老女儿死了却连女婿都没有了。
冷一峰面色森寒，缓缓地说道，
云峥，你走不走？
云峥紧贴树身而立，戒备着四方，大声道，
少爷，我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谁也拦不住我。
盛大娘说道，
真的吗？啊，冷老弟，你听见了没有？人家只将你寒风铺看作无人之境，你受得了吗？
冷一峰还未答话，冷清霜已经长叹道，
大婶儿，你也应该为咱们想想，我妹妹落在别人手中，我们能怎么样啊？
盛大娘接口道，
大侄女，你别说话，婶婶我一看到大旗门又使出了五马分尸倒马还马的老套，就急忙赶了过来，为的还不是大家好吗？大旗门忍了这么多年，此刻出来报仇，定必是要赶尽杀绝的，你若不杀他，他就杀你。
但咱们人多，他们人少，一个拼一个，总是划得来的。
云峥忽然笑道，
谁跟你拼啊？少爷我走了。
长啸声中，身子贴树而起，没入了树梢的浓密枝叶当中。谁也想不到，方才要放他走的时候他硬是不走，此刻不放他走的时候他却乘机逃了。盛大娘冷笑了一声，
存孝截住他的去路。
紫心剑客盛存孝沉声应了，方待展动身形，突闻树梢上一声惊呼，
云峥失声道，原来是你。
接着那少女冷清平一次惊呼了一声，身子由树上直落了下来，冷一峰抢先几步隐蔽接住，刹那间但见人影一闪，紫心剑客盛存孝反腕拔出了背后的紫鞘长剑，剑光与人影一起飞身而上，只听哗的一声，树梢的枝叶被他锋利的长剑削去了一片，两条矫健的人影自树梢急坠而下。冷一峰将怀中的少女交给冷清霜，沉声道，带她回去。冷清霜身子后退，目光仍然凝住着前方，只见由树梢坠下的两条人影，一人满身是黑衣，背插长剑，脚尖一点地，方带再次跃起，突觉一股阴冷的掌风扑面而来，原来冷一峰已急攻而至，厉声说道，此刻你也走不脱了。黑衣人一言不发，仰面一个大翻身，乘势拔出了长剑，一剑刺向了冷一峰的双眼，剑法犀利，奇疾如电。冷一峰双掌齐翻，啪的一合，要带以这双掌夹住着黑衣人的剑身，变招之快，当真是剑不容发。哪知黑衣人长剑早已转了开去，斜削直刺，刹那之间又攻出了五剑。剑法虽然平平实实，毫无新奇巧妙之处， 但是运剑之快却是闯荡江湖数十年的冷一峰生平仅见。此刻紫心剑客盛存孝已与云峥动手相搏了三招，忽然说道：冷大叔，让小侄来领教这位少年剑客的高招吧。盛家庄虽然是武林当中暗器名家，但是盛存孝却是以剑法隐喻江湖，此刻见了这黑衣少年剑法如此迅疾，心中便不觉动了与他一争锋芒之心。冷一峰沉声道：这厮剑法奇快，手腕更是灵活无比，贤侄与他动手可要小心呐。盛存孝说道：侄儿知道。啪啪啪，一连三剑挥出，人已经与冷一峰换了一个位置，长剑平击荡胸，与黑衣人对面而立。两个人横剑对立，目光互视，身子却不再动。这两个人一个面容黑中透红，一个面容黑中透亮，两个人俱是剑眉失鼻，神气沉稳，隐隐有名家风范。云峥与冷一峰又接了几招，冷一峰忽然发现云峥频频望着那黑衣少年，满脸俱是怒容。盛大娘手里头拿着自盛存孝掌中接过的竹笠，忽然微笑道：冷老弟，你忙着打什么呀？反正姓云的也跑不了，你先看看这个啊，你看这少年长得是否与存孝很像，简直就像是兄弟一样。云峥叫了起来：铁中堂，你若还不出手，不如就跟他结为兄弟罢了。黑衣少年正是大齐门下的二弟子铁中堂，他是个孤儿，师门恩重，平日都让着他这位师弟几分，所以他终于出手了。不轻易出手的人出手通常都是飞快，两声轻叉，一声龙吟，两道剑光交剪飞起，接着又是一连串叮叮当当的剑声，如珠落玉盘，双剑交击，一合即分，人影一闪间已经攻出了十余剑之多，每个人都被他们吸引住了，只有云峥例外。
啊，原来他们都是大齐门下的啊，妙极妙极。
云峥怒道：妙什么？盛大娘笑声如银铃：
哼，大齐门复仇之时素来喜欢偷袭，而且人马从不落单，今日却有三个人落在我掌握之中，岂非妙极吗？啊！
冷一峰立刻问道：哪里有三个人？
冷老弟，难道你忘了你女儿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你要将她怎样？
只要有云家子弟撞到我的手里，就再也休想活命了。
冷一峰立刻横飞而起，挡在了冷清霜姐妹的面前：你们快退。盛大娘又少女般的笑了起来：
冷老弟，你怕什么呀？我盛大娘的天女阵岂是轻易便会出手的啊？纵要出手，对象也不会是你的女儿啊。
就在这个时候，十余匹高头大马忽然自林外疾驰而来。